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回顾四二五精神，正邪善恶往往在面对矛盾与利害冲突时表现得最充分。善者会选择和平理性的方式化解矛盾，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使事态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而恶者则从自身利益出发，采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在回顾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和平上访，似乎让人更加看清了正与邪、善与恶。首先，法轮大法真善人红传中华大地，有上亿人看书学练法轮功，修炼人不但身心健康，而且大公无私，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但以江泽民为首的恶党不但不借此机会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急于打压，实在是逆天意而行。为镇压法轮功寻找借口的人曾说，四二五上访是所谓的围攻，破坏了社会稳定。那么让我们透过现象分析一下，法轮功学院的上访是非暴力的、和平的，上访的本身是基于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希望释放无辜被打被关的法轮功修炼民众，停止对法轮大法和修炼者的不公正对待。如果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局不是在事后选择暴力打压的方式，而是顺应民意，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基本的信仰保障，那么法轮功学员会一如既往的平静修炼，会有更多的人获得健康的身体，升华了的道德，也会使整个社会更加稳定和繁荣。但是中共当局最终选择了暴力，全然不顾这场迫害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代价，同时也把自己逼上了毁灭之路。四二五和平上访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客观上也是在给中共当局一个机会，一个纠正自己、顺应民心的机会。但是江泽民和中共权力集团执意要通过极端的方式消灭真善忍信仰。8年过去了，江泽民和中共政治流氓集团用暴力、谎言构成的这场迫害，已经使迫害者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处于崩溃的边缘。上下5000年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环境得天独厚，然而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不仅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富和资源，将大批优秀人才、普通劳动者推进牢笼，而且更可悲的是加剧了社会环境和道德的败坏。在这场迫害中，中共把他数十年的斗争、欺骗、煽动、酷刑、洗脑等手段 发挥到了最邪恶处，迫害者用暴力和谎言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现在以《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引发的退党大潮，更是2000多万民众脱离了恶党的精神控制。相反，法轮功修炼团体始终如一的和平与理性的与邪恶势力抗争，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真善忍的力量。法轮功学员经历的重重苦难，正在不断地升华为一种精神价值，让人们从中获得教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狱中犯人的感言。国内某地监狱的一个犯人，经常被警察指使监控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经过一段时间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他写下了如下感受。刚接触法轮功是在1998年，当时在中国的各大公园、广场，清晨都能见到有法轮功学员在晨练。我当时认为法轮功只是一种祛病健身的气功。后来中共开始镇压了，我是在监狱里又碰到法轮功学员，使我对法轮功有了内在的了解。在监狱里见到法轮功学员受到警察和打手的各种无端打骂和侮辱的时候，还能坚守自己的信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讲道理，我内心受到的震撼真是难以用语言描述，同时也充满了许多疑问。后来了解到法轮功修炼的真谛，真善忍的时候，所有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客观地说，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他们在修炼过程中不但要逐步抵御世俗间的各种诱惑，还要承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还有向中共谎言宣传造成的世人的误解。一味地修炼心性，这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的，特别是在中共强权的残酷迫害中坚守信仰，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我从心底敬佩法轮功，即使抛开修炼这一层面，真善忍仍然是人类社会道德修养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如果世界上相当多的人都能秉承真善忍的精神，人类社会真的会是和谐、健全、幸福。我真的希望迫害早日结束，法轮功在人类社会更加发扬光大，愿真善忍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准则。
神韵，注入台湾教育界的清流，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世界巡回，在台湾引起教育界的深刻反响。许多中小学校长、老师观赏演出后表示，无形的道德价值和美善之境是最难传递的，但是法轮功艺术家们组成的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音乐、视觉设计，具体展现出了文化的内涵，是非常好的教材教法。台北市宜仙国小蔡志坑校长表示，
这场演出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对我震撼非常大。演出所呈现的中华传统文化重德幸神的内涵，让我感动得落泪。过去在教学中，觉得学生们对德与美的领会有限，通过今天这么深刻与精彩的演出，我找到了一个最灵活的教育方法和最好的教材，我要告诉学校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在金门高职任教的国文老师吴佩珍惊讶于他的学生能坐得住，而且非常安静地观赏完了表演。他说，
表演实在太纯净了，对孩子有积极向上的启发，是一场洗涤心灵的艺术盛宴。孩子能被深深的吸引，这得归功于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们的高水准、高品质和演员的用心良苦。
丽湖国小的吴美云老师对于表现岳飞精忠报国的舞剧印象最深刻，他表示，
透过精湛的舞技，让人们看到了传统道德中最珍贵的忠孝节义。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越来越忽视，而神韵艺术团能用艺术形式表现传统文化的典雅与美好，非常难能可贵。如果小朋友都能观赏这种表演艺术，一定会很喜欢学习，潜移默化中也会自发自觉地要求自己达到主角人物的道德行为标准。所有的歌舞、二胡等节目都传递给人们美好的信息，那就是传统道德文化是神传给人的，做人要有一定的道德标准。虽然神永远是慈悲的，但是人类道德无度的败坏之后，上天就要惩罚了。以前人们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我总是告诉小朋友要做好人，才会得到上苍的庇佑。
贼喊捉贼。在日常生活中，哪个人做了坏事还要贼喊捉贼？说起来还不太容易，既要有贼胆冒被揭发的风险，又要喊得响装得像，达到欺骗世人栽赃嫁祸的目的，这人不坏透了还很难做得到。可共产党在全世界面前篡改历史、颠倒黑白，外加暴力洗脑，硬是使许多国人麻木地成为其玩偶和工具，丧失了认识真理和真相的机会。比如中共在教材里一直讲国民党不抗日，中共是抗日的主力军，但仔细想想，打仗就会有牺牲，谁在第一线冲锋陷阵，谁就牺牲得多，这是常理。而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从1937年到1945年间，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和日军打了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牺牲将领200多人，伤亡人数330多万人。日军投降时，国民党军队由抗战前的大约500万人缩减到400万人左右。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死了有数的几个将领，军队却由抗战前1936年底的不到2万人、不足三个县的地盘，发展到1945年的120万人、16个根据地。蒋介石曾多次亲赴前线指挥抗战，而毛泽东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彭德怀出于军人的责任打了百团大战，还被毛泽东指责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在文革被批斗时的罪状之一就是不听党的话。 共产党指责别人分裂祖国，而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共产党指责别人卖国，而1999年底，中共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承认的清政府和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又失去了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九评共产党这本奇书之所以在目前引发了2000多万中国人觉醒，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是因为它真正彻底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使被禁锢的思想和心灵获得了自由，跳出了协党害人的陷阱，在天灭中共的紧要时刻，帮助有良知的中国人趋吉避祸，走向光明。否则，所有迷恋、依赖、寄生于恶党的人，都将成为恶党100多年来犯下的反天、反人类的滔天罪行的陪葬品。那些深陷利欲和谎言陷阱的人，应该想一想，灾难来时，你眼前追求的哪一样利益能保全你的性命？神在清理坏人，而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是人心的善恶和道德。大家看到了，中共把华夏大地变得是黄赌毒贪的黑社会，传统文化被毁，道德沦丧，人人为劲敌。难道大家还看不出来，中共协党是把人往地狱火坑里拉吗？中共协党污蔑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和平修炼团体，还胁迫全国的人表态跟随，这还不是让人与他一起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善恶有报，生死一念，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摆脱中共邪灵的死亡陷阱，选择光明的未来。
神迹就在你的眼前。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当时的国务院信访局和平请愿，要求当局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歧视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请愿者达数万人，然而场面祥和、庄重、殊胜。法轮功学员的风范甚至感动了奉命前来的警察。和平请愿结束时，当看到法轮功学员将警察随地扔弃的烟头都收拾干净时，一位女警激动地说：“好好看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善者见贤思齐，恶者见贤生妒。在道德沦丧的世纪之末，能有这样一群道德高尚的好人，本来是国家社会的幸运。然而，中共邪党出于他的邪恶本性，江氏集团出于其肮脏心态，捏造组织严密之类的罪名，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硬是把整个社会逼上了残害忠良的绝路。8年过去了，无论中共的恶警分析过多少当年跟踪监听的录音录像，刑讯过多少当年参加了425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可对数万请愿者是如何组织动员起来的仍是茫然不解。卑鄙的心理无法理解心灵觉悟后的高尚行为。在物欲横流的当时，人们随心所欲，还以为那就是自由。只有明白了人生真实意义的人，才真正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事，也一定会自觉地做自己该做的事，那才是真正的随心所欲，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法轮功学员都是像你我他一样的寻常百姓，但是因为法轮大法， 他们立志做最好的人。在滚滚物欲之中，他们是与世无争的修炼人。当滔滔恶浪压来时，他们是人类道德的捍卫者。这样的人在425以最平和的方式为正义良知而站出来，不就是最自然的事吗？这样的人是修炼宇宙大法而觉悟了的人，需要谁来组织？什么人又能组织得了呢？中共80年的黑帮邪党组织作恶的经验，以为从肉体、精神、经济的迫害入手，再加以舆论欺骗造成的社会压力，就可以战胜法轮功。的确，在此之前，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暴政统治历史中，中共的这一杀手锏从未失手过。怪不得中共邪恶喉舌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叫嚣要3个月解决法轮功问题。然而邪恶喉舌在头2年打肿脸充胖子地宣布过几次决定性的胜利，重复过几次 98% 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转化了的谎言后，就不得不自动消声。因为他每一次对法轮功的攻击诽谤，都等于是同时宣布法轮功仍巍然屹立。在将近8年的邪恶迫害中，大法弟子坚如磐石，是因为他们对大法的坚定正信，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有神相助的。在最惨烈的迫害中，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次次高高举起在天安门广场，那不是有如神助吗？在最严密的监控下，大法弟子把法轮功的真相传遍大街小巷，那不是有如神助吗？8年来，大法弟子以血肉之躯、金刚意志演绎了多少人间神迹？如果你好好看看，你会惊奇地发觉，法轮大法修炼者从最邪恶的迫害中走了过来，那不是神的坚毅吗？大法学员甘冒风险，一次又一次地把真相送到你面前，那不是神的慈悲吗？如果你再好好看看，你也许会发现，那天国乐团演奏的不是神曲吗？神韵艺术团展示的不是神的风采吗？世人呐，千万珍惜呀，神迹就在你的眼前。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杆秤的秘密。明朝时，扬州有一个富翁是靠开南货店发财的，他有一个儿子，2个孙子，家庭非常快乐。后来他病在床上快要死的时候，把一根秤杆郑重地交给了他的儿子，叮嘱他说，这秤是我起家的宝物，是用乌木合成的，秤杆中间是空的，里面灌有水银，卖东西时把秤杆稍微向上翘，买者就看不出短了斤两，相反进货时秤稍微向下倾，水银就注入尾端，卖方就会看不出我实际拿的比秤杆显示的要多，我就这样占了不少便宜，所以才能积攒这么多的财富啊。儿子听了后心中暗暗惊讶，父亲怎么这么不道德，但因为父亲正病重不方便明说， 后来他父亲死了，他就把这杆秤用火烧毁，还一直行善事，扶危济困，体恤老弱残疾，唯恐不及。他这样做是想替过世的父亲消减罪恶，但是由于真诚为善，不到三年家产已耗去了一半。虽然这样，也是他所情愿的，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平衡，但没想到他膝下的两个爱子竟然相继死亡，这实在是太凄惨了。行善反而得祸，他因此长叹天道无知，善恶颠倒，心里免不了产生了怨恨。一天晚上，他梦见到了一个像是宫殿的地方，看见一位官员坐在殿上，当面告诉他说，你父亲的财富是他前世施舍财物的功德，命中该有，并不是依靠那杆水银秤，即使他不用那杆秤一样也能致富，但是他用了那杆秤坏了心术，无端地加了一身的罪业，至死不悟，自受报应，这正是他的愚昧。那时天帝因为他的贪婪，所以就派了破耗两个灾星投胎做了你的儿子，用来败坏你的家产，家败之后还要用火烧。而你呢，因为受你父亲的疑惑，不仅将会衣食不足，而且寿命也不长。你父亲生前以为有这么多家产给子孙，一定可以世代享受舒适安逸，他哪里知道好儿子不能长寿，好孙子是来败家的呢？现在幸好你存心善良，能抵消你父亲的过失。天帝观察你三年以来真诚为善，毫不懈怠，这是很难得的，所以下令收回两个灾星，不久你会再生贤子，以光大你的后代，还增加你本人的寿命。你应该勤修善果，不存怨恨才是啊。他醒来后恍然大悟，所以为善之心更加坚定了。后来果然连生两个儿子，都成了进士。看了这则历史记载，不由得使人感到善恶的报应可真是奇妙。然而世人也正是因为看不见事情的种种因果关系，才敢于作恶，还以为没有报应，甚至有的还散布好人不长命等邪说。他们其实不知道因果报应是真实的，公正无私，只是由于人们福德不同，因缘关系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报应。行善的必有善报，行恶的也必有恶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